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12号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近日西非基内亚首次发现一宗感染了马尔堡病毒的个案，并且已经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正式通报了相关的消息，并指出这只病毒具有高传染性和高致命性。据世卫官方网站今个礼拜发布的通报，基内亚卫生局在基内亚南部盖海道州的一个村庄确认了一宗马尔堡病毒感染。这个是一种引起出血热的高度传染性疾病。在这个个案被发现之前，在基内亚和整个西非地区从未出现过马尔堡病毒感染。但是今年较早时候，基内亚爆发了伊波拉病毒疫情，而这一场疫情在该国消失还不够两个月的时间。据通报，马尔堡病毒是从一名现在已经死亡的患者身上采集到的样本。盖海道的一个实验室和基内亚国家级的出血热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这一名患者感染了马尔堡病毒。这名患者生前曾经在盖海道地区的一家诊所就诊，但是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不幸死亡。世卫已经组织了一个专家团队帮助基内亚调查这个病例，并且在疾病监测等方面提供帮助。五角大楼发言人今个礼拜表示，当局将实施强制执行的接种疫苗指令，但是军事人员可以要求进行宗教豁免处理，豁免程序将由各自军事部门的规定决定。五角大楼新闻秘书柯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边话，任何强制性疫苗都有宗教豁免的可能性，我们会通过一个程序，从医疗和指挥的角度为个人提供关于使用宗教豁免的咨询。柯比说，这个部门将确保每个持保留意见的人都能够得到关于中共病毒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适当咨询。医疗专业人员和指挥官将为个人提供咨询，令到他了解不接种疫苗的风险，以及可能对部署能力、任务、旅行、队友和任务产生的影响。柯比表示，我们在军队中认真对待宗教和信仰自由，这个是我们签约捍卫的事情之一，这件事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服役人员亦可以申请医疗豁免。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将在8月12号下午2点与中共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在华盛顿国务院会面。国务院在星期三宣布了第二日的公开日程，并公布上述消息。而这一次会面亦处于当前美中关系的渐行渐远。现年55岁的秦刚曾经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洲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2006年至2014年间曾两度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因为经常公开为北京进行尖锐的辩护而获得中共培植，并被视为公认的战狼发言人之一。而前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在今年6月底卸任，结束了长达8年的驻美生涯。华盛顿和北京关系自前总统川普时期急剧恶化，并且在拜登一月上任以来持续脱钩。拜登之前发话不会被中共在他的眼皮底下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全球领导者。华府到目前亦都保持对北京的施压，并加强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 日前，一组网络黑客从去中心化金融平台宝利网络盗取了大约6亿美金的加密货币。这个是到目前为止虚拟货币行业爆出的最大一单盗窃案。据宝利网络平台表示，这个网络的一个漏洞令到黑客得手，盗走了大约6亿美金。公司恳请黑客归还这一笔钱。宝利网络平台迅速告知加密货币生态系统的其他成员，将黑客盗取资金的地址列入黑名单，以冻结被盗走的资金，其中包含各种货币的组合，包括3300万美金的泰达币。直至美东时间11号上午7点47分，宝利网络已经收到了黑客返还的大约470万美金。根据区块链取证公司的数据，到中午时分，黑客已经归还了大约2.61亿美金。区块链分析公司表示，一旦黑客受到世界的关注，他们将几乎没办法安全地提取资金，因为每笔交易都将会有记录，都可以进行追踪。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星期三宣布，从加州范登堡太空部队基地成功试射了一枚配备载入飞行器的非武装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新闻稿中说，这个展示了美国核力量的准备状态以及杀伤力和有效性。今次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配备的是高保真联合测试组件载入飞行器，在击中大约4200英里远处的绍尔群岛加林环礁附近水域之前，引爆了常规非核炸药。而这一次试射亦是包含了多个政府合作伙伴几个月准备工作的高潮。执行这一项重要任务的空军人员是空军中最为训练有素、接受最好教育的人员。据第576飞行试验中队指挥官奥马尔·科尔伯特说，美国核企业是自由世界安全结构的基石。今日的试射只是我们国家洲际弹道导弹舰队如何展示武器系统的作战准备和可靠性的个案之一。这个亦令到我们能够展示美国飞行员惊人的能力。对于中共辽宁省丹东市中级法院星期三宣布判处加拿大商人斯柏佛入狱11年，并没收财产50000元人民币。国务卿布林肯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发表声明说，我们同国际社会一起呼吁中共政府即刻无条件释放加拿大公民麦克尔·斯柏佛和康明海。我们继续谴责这些任意拘留行为以及8月10号对斯柏佛先生的判决。声明写道，斯柏佛先生和康明海先生在2.5年的任意拘留期间没有得到最低限度的法律程序保护。美国将同60多个国家企起一起，这些国家最近通过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留宣言。布林肯强调，公众永远不应该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之前斯柏佛亦曾被以间谍罪名定罪，此举加深了中加之间的裂痕。加拿大亦已经将这件案件谴责为政治劫持。下面是一则环球要闻。美国海岸防卫队和中华民国海巡署在8月11号举行首次海巡工作小组会议。在首次的视频会议上，美国在台协会表示，海巡工作小组是由 AIT、美国在台协会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3月所签署的备忘录下所建立的架构，以增进双方海事合作。这个备忘录的签署成立了工作小组，令到 AIT 及台北经民处能够透过双方指派代表机构，亦即是美国海岸防卫队及台湾海巡署，透过这个平台增进沟通，建立合作关系并分享资讯。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台湾海巡署和美国海岸防卫队在会中就海上执法、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业活动，以及联合海上搜救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同意台美海巡工作小组未来定期召开会议，就共同关切的海事议题进行协调，以强化台美合作因应区域海事挑战的能力。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台湾乐见与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持续推动海巡及其他海事议题的国际合作，捍卫自由、开放而且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海事秩序。8月11号，美国公布的一项新的两党议案，旨在给目前由苹果和 Google 主导的应用商店市场带来更多竞争，打击目前的垄断局面。根据 CNBC 报道，由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康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领导的这一项开放应用程序市场法案，将改变两家巨头公司应用商店的商业模式及其移动操作系统的结构。这项法案所针对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些应用程序商店拥有超过5000万美国用户公司的应用程序内支付系统。根据这项法案，苹果和 Google 等公司将不再获准以开发者是否可以使用应用内支付系统为条件，在他的应用商店内发布他们开发的应用程序。他们还将被禁止阻止开发者与应用程序用户就合法商业优惠进行沟通，或者禁止开发者通过另一个系统使用不同的定价条款。在美国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扬 5.4%， 没出现太大的惊喜，纾减投资人对通胀前景的担心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三上升220点，或 0.62%， 再度刷新历史高价。标普500指数小升 0.25%， 同样创下新高。代表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却下挫 0.16%， 成为美股三大指数中唯一下跌者。美国7月物价同比上升 5.4%， 稍微高于预期的 5.3%， 同6月的升幅相当，但月增长的速度放缓至 0.5%。 7月扣除能源和食物的核心物价指数比前一个月上升 0.3%， 同样低于6月的增幅 0.4%， 而7月的核心物价同比增长 4.3%， 同样低于6月的 4.5%， 但是仍然是通胀情况严峻的时刻。专家解读，之前投资人已经将通胀持续恶化的情况考虑入去，但7月的数字却出现月增率减缓的迹象，表明通胀的动能降低，通胀形势很可能是短暂的。另外，美联储预计在9月22号到23号召开例会，一般预期缩表的呼声将越来越高。波士顿联储局局长罗森格伦今个礼拜一表示，经济已经逐渐从疫情中复苏，美联储很快就该考虑削减对于经济的援助。在8月3号公布针对纽约州长库默性骚扰行为的调查报告之后，拜登总统、国会议员等接连表示要求库默辞职。在各界施压底下，库默8月10号宣布辞去州长职务，14日内生效。副州长霍楚将在8月24号接任为纽约州长，成为纽约州第57任州长，并且是纽约州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长。她将做完库默的剩余任期至2022年底。按照州法，参议会多数党领袖考辛斯将接任副州长，并且同时兼任纽约州参议会多数党领袖。霍楚11号对外界表示，关于库默落台的决定是适当的，亦符合纽约州的最佳利益。霍楚当日在记者会上说，虽然没有预料到库默辞职，但我已经为这一日准备好了，而且库默政府内对民众有益的政策都将延续下去。霍楚预计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提名副州长人选，以及州长办公室职员和州府官员的人选。中国宁波舟山港11号确认一名货柜码头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宣布对其辖下的梅山港区采取封闭管控， 暂停所有货柜进储提领。舟山港是中国最大的货运港，外界担忧这一波疫情恐将进一步冲击舟山港的外贸航运。之前舟山港货运已经出现严重堵塞。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的信息，2020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 11.72 亿吨，连续12年维持全球第一的地位。货柜吞吐量2872万个标准柜，位列全球第三。当日遭到封管的梅山港区，货柜吞吐量占宁波舟山港 20%。随着梅山码头被封控，所有货柜进储暂停提领。舟山港的外贸航运将受到冲击。之前受到疫情、台风等恶劣天气以及出口需求旺盛等多方面影响，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正面临严重的堵塞情况。美国 NBC News 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最快将在48个钟内修订两款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进而批准免疫功能低下者施打第三剂的辉瑞及 Moderna 疫苗。据报道，近期已经有针对免疫功能低下者接种第三剂加强针的研究。FDA 亦都密切监测数据，评估这项议题的可能选项，并预计在短期内分享资讯。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全美大约有900万人，占总人口的 2.7%。因为患有疾病或服药而导致免疫功能低下，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者、癌症和艾滋病患者等族群。目前还不清楚 FDA 的最新规范将涵盖哪些对象。据悉，美国疾控中心疫苗顾问小组将在星期五召开会议，讨论开放免疫功能低下者施打第三剂加强针的相关内容。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3号，下面是香港简讯。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将会在今年9月进行，提名期8月12号结束。消息指93岁的长实创办人李嘉诚不会报名参选，将会是他首次不投票选特首。由特首做王者到不再投票，分析认为李嘉诚的淡出凸显香港政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富豪心灰意冷，拒绝趟这次政治浑水。8月11号，即是选委会提名结束前一日，众新闻等多间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祥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不会报名参选地产及制造界选委。消息人士解释，李嘉诚已经年届93岁，他在2018年退任祥和主席之后，已经表明只是继续公益事业。根据临时选民登记册，李嘉诚是祥和系公司授权代表，成为地产界界别分组选民，有权投票选地产界选委。中联办旗下官方传媒文汇网日前仲操作，相继踊跃参与，李嘉诚三父子齐登记做选民。但是实际上，随着李嘉诚不参选选委，他将会首次不会投票选下届特首。选委会委员除了选出特首，还将会产生40席立法会议员。至于李嘉诚的两个仔，长子兼祥和系主席李泽钜是全国政协常委，预料循全国政协界别成为当然选委。次子李泽佳就报名参选香港雇主联合会界别。长实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日前已经报名参选选委。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早前抛出忠诚的废物一词，被坊间热议。11号他又在香港传媒撰文，指香港开始出现选举滥炒主义，证明了反对派转化为忠诚反对派的政治难度极高，认为反对派存在不忠诚基因。香港时事评论人刘世良指，共产党治下不存在忠诚反对派，他认为教协解散或者是万全之策，否则工会将会被共产骑劫，而香港第一大党民主党亦都可以考虑解散，如果成为政治花瓶，就要丧失独立意志，沦为被中共利用的工具。 田飞龙在明报撰文指，选举滥炒主义是香港新选举制度下反对派选举不合作和选举破坏的政治思潮以及行动路线，是消极的公民抗命，以不参选、不合作、不妥协的方式阻止他人参选，最终目标是对新选举制度作出抵抗，破坏香港民主重建和社会和解，制造香港民主已死，选举是清一色，香港进入一言堂的舆论和乱象，对抗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田飞龙还指出，选举滥炒证明了反对派转化为忠诚反对派的政治难度极高，认为反对派存在不忠诚基因，批评反对派领导层以一党或者一己私利凌驾国家安全、香港法治和民主前途之上，呼吁社会向选举滥炒派说不。对于田飞龙的上述言论，香港时事评论人刘世良就认为，说话的含义是教协解散、民主党不参选都不得，共产党用国安法来迫害你，而你连死或者解散的权利都没有。当政权迫害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要自我检讨，之后变成忠诚反对派，打倒昨日的我，变成汤家华、狄志远等人。多谢大家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8月1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国会参议院以党派立场通过 3.5 万亿美元预算案，拜登政府呼吁 OPEC Plus 提高石油产量， Rivian 讨论投资50亿在沃斯堡建造新工厂，阿富汗九成相继沦陷，五名前大使敦促采取行动，中共接连对加拿大公民判刑，特鲁多表示绝不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以50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 3.5 万亿美元的预算案，正是民主党人投了支持票。这项预算案包括拜登总统的很多优先事项，法案将提供全民幼稚园预科教育和免费社区大学课程，为年纪较大的美国人扩大医疗保健和育儿资助，法案还将为抗击气候变化的后果提供资金，修改移民法，并试图降低处方药价格。民主党人为这些项目出资的计划是增加公司和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的赋税，允许政府谈判药品价格，对进口碳燃料征税，并加强国税局的税收能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话，这项预算决议将对美国就业、美国家庭和抗击气候变化提供历史性的投资，这个是几十年来一直在度考虑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共和党参议员就一致反对这个预算蓝图。在表决之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发表讲话时表示，这种新的不计后果的征税和消费狂潮将会似铁锤一样打击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会导致更少的工作、更低的工资、更多的通货膨胀，成本越来越高。麦康奈尔说，我们的民主党同事提出和计划的事绝对令人目情口呆。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届政府提出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政策是不负责任的，只会扼杀经济复苏，释放失控的通货膨胀，并摧毁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在两党席位势均力敌的参议院，虽然民主党参议员一致投票支持继续推进这项开支法案，但他们并没有全部承诺最终会对整部法案投支持票，因此议员可能会就法案具体内容展开大范围的谈判。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乔曼恩和柯尔斯滕西内马已经对这项提案的成本表示了关切。曼恩参议员星期三说，如果国会决定另外再花35,000亿美元，我们对西维珍尼亚人和普通美国家庭面临的严重后果深感关切。而西内马最近表示，他不会支持一项耗费35,000亿美元的法案。以高油价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复苏为由， 美国白宫星期三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及其盟友组成的 OPEC Plus 提高石油产量，以遏制油价进一步上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即管 OPEC 及其盟友最近同意增加产量，但是在全球复苏的关键时刻，增产幅度远远未够，仲未能够完全抵消 OPEC Plus 由疫情期间开始实施，并且将持续至2022年的减产效应。由于全球能源需求在上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下滑， OPEC 及其盟友组成的 OPEC Plus 实施了创纪录的减产协议，每日减产1000万桶，约占世界需求的 10%。OPEC Plus 之后逐渐提高产量，截至今年7月份减产幅度降至每日约580万桶。OPEC Plus 在7月份同意由8月开始将日产量提高40万桶，直到剩余的每日580万桶的日减产量被逐渐取消。拜登在星期三告知记者，美国已向 OPEC 明确表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应扭转疫情期间的减产措施，以降低消费者的价格。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加油站的平均汽油价格目前约为每加仑 3.18 美金，较上年同期上涨近 50%。 白宫星期三还在另一封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信中，要求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监控美国汽油市场，并对任何可能导致石油价格上涨的非法行为采取行动。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针对白宫的喊话， OPEC 代表星期三表示，他们认为没必要加快恢复石油供应。上述报道援引沙特官员说，他们对拜登政府的立场感到困惑，一方面寻求减少石油消费，另一方面却要求 OPEC 增加石油产量。一位沙特官员表示，拜登不是在这里谈论气候变化和石油对环境的影响吗？为什么现在却要求更多石油？其他的 OPEC 代表亦表示了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疫情还未结束，全球还未摆脱困境。同时有 OPEC 代表警告说，低油价可能会阻碍对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投资，咁可能会反过嚟带嚟更大嘅未来价格激增。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话，一份城市文件显示，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Rivian 正喺度讨论投资至少$50亿喺德州沃斯堡附近创造一家新汽车工厂。该工厂喺文件中被描述为 Project Terra。到2027年将创造至少7500个工作岗位，每年生产约20万架电动汽车。根据沃斯堡市经济发展部于这个星期二向市议会所作的介绍， Rivian 工厂项目将会有一些激励措施，包括拨款和最高达至4.4亿美金的远期减税政策。 Rivian 公司的50亿美金投资包括至少20亿美金的不动产改造和16亿美金的硬件建筑费用。该公司已承诺在2024年底前完成其初始投资。草拟的工厂选址在 Wash Ranch， 位于德州沃斯堡市中心西南12英里处，占地2000英亩。建成后，该工厂将修建包括1200平方英尺的垂直建筑。Rivian 将确保最低平均年薪为$56,000。总部位于加州的 Rivian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其第二间美国工厂的竞争过程的一部分，他正在这里和多个地点的地方政府进行讨论，这些讨论过程并不代表最终的决定。路透社的报道说， Rivian 还考虑在亚利桑那州梅沙尔东靠近黄金峡谷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电动汽车工厂。熟悉讨论的第二位消息人士表示，亚利桑那州可能仍然是 Rivian 的首选地点，但是来自德州的巨大减税激励令人陶醉。德州是全美人口排名第二的州， GDP 排名全美第二，相当于加拿大一年的全国 GDP。 随着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拥有便利的海港， 同靠近墨西哥供应商的优势，被人称作南方版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好多著名的公司都纷纷搬离加州前往德州。丰田汽车公司的北美总部于2014年由加州的 Torrance 搬离到位于德州的普莱诺。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正在德州的奥斯丁建造一座新的汽车工厂，预计将于今年迟些时候完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截至星期三，塔利班已经喺几日内相继攻占咗九个首府，其中两个省会喺十号夜晚沦陷。塔利班完成其在阿富汗北部的闪电战，并且推进到该国西部和南部一些主要城市的边缘，如克拉特、坎大哈和拉什卡尔加等地。目前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与塔吉斯克坦、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边境地区。由于塔利班无视和平协议，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并杀害更多平民和阿富汗政府领导人，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五名前美国外交官日前联合撰文，就阿富汗局势及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提出意见，于8月6号发表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站上。这五名外交官中包括前美国驻阿富汗、以色列和联合国大使詹姆斯·坎宁安、前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雨果·洛伦斯，以及曾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和巴林大使的罗纳德·纽曼。五位大使在文章中写到，鉴于塔利班最近的行为，美国总统乔拜登作出的迅速由阿富汗撤军的决定似乎越来越值得怀疑。虽然不能够肯定阿富汗对塔利班的抵抗会崩溃，但灾难性的结果仍然是可能的。在一个勇敢的民族试图反击的时候放弃他们，可能会令数百万阿富汗人容易受到塔利班的镇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修正路线，包括加倍努力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特别是通过空中力量，这个是当务之急，以及积极履行美国关于继续提供安全、经济、人道主义和外交支持的承诺。这个星期，中共当局连续对加拿大公民祭出刑罚。星期二，辽宁省高级法院驳回了加拿大男子谢伦伯克的上诉，以走私毒品罪名维持死刑定谳。谢伦伯格说自己是无辜的旅客，遭到毒贩陷害。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扮战狼定系扮熊猫呢？中共新驻美大使会见美国副国务卿，摆出何等姿态，受到外界嘅密切关注。孟晚舟被指欺诈，加拿大检方称符合引渡标准，中共的人质外交做法令很多国家开始清醒过来。中共召回大使，立陶宛议员揭出半年后就会静静地低调回来，过去都是如此。踩了中共红线，大陆防疫专家张文宏突然变汉奸挨批斗，头目被歼灭，千名博科圣地成员投降，盼民众原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就在中共内部传出外交部和国防部在如何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发生内斗之际，习近平当局派出的新任驻美大使秦刚走马上任。美国国务院宣布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在8月12号下午会见秦刚， 在美中关系严重紧张的时候，秦刚将代表中共摆出何等姿态，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众所周知，中共高层神秘的北戴河会议正在进行，有观察认为，开会期间各派争斗激烈，而中共外交战狼和中共军方之间的内斗消息亦在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甚至闹到党魁习近平那里。香港南华早报早前报道，中共内部人士透露，中共外交部在国际上进程后事之快，输敌无数，而且已经到达战争边缘，但军方却不愿为战狼惹祸埋单，拒绝和多国联军交战。这件事凸显北京外交圈战狼和熊猫两条路线出现更大的冲突，同时亦显示中共权力阶层对外的态度，主战派和主和派正在矛盾之中。而在五月底，习近平提出中共要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要求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还要求在对外宣传中注重基调，谦逊谦和。55岁的秦刚曾经两次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之后升任副部长，主要分管新闻和礼宾工作，并为习近平策划各项外交活动，被认为是习近平信赖的助手，同时他亦是公认的战狼发言人之一。这次赴美履新，他使用了乐观的语气，话双边关系蕴藏巨大的潜力。秦刚今后是沿用近年来主导中国外交的战狼风格，定是习近平的所谓可亲可信手段，都在外界的注视之中。在美国方面，副国务卿谢尔曼在7月底访华时，同中共外长王毅、副部长谢峰会晤，双方各自的发言都强调，对方必须做出让步，才能够改善双边关系。拜登政府目前保持住对中共的压力，加强了对中共官员的制裁等，并发誓中共不会在他的眼皮底下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全球领导者。因此有分析认为，双方各自不同的立场令中美关系前景暗淡。8月11号孟晚舟引渡案最后一轮听证会继续在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开庭。在此之前，中共为了营救孟晚舟，先下手为强，判处加拿大公民米高斯帕弗 Michael Spafford 11年监禁，同维持对谢伦伯格 Robert Schellenberg 的死刑判决。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此举是使用人质外交，充满威胁意味，并引来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和欧盟以及25个国家外交官的谴责。但中共的恐吓看来没有影响到孟晚舟案的加拿大检方。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11号进行引渡聆讯，听取检方和辩方的论证。代表加拿大司法部长的资深律师弗雷特 Robert Frater 在庭上表示，孟晚舟错误这样汇丰银行，相信华为和 Skycom 保持距离，但事实是华为完全控制 Skycom， Skycom 就是华为分公司，这就是欺诈，因此符合引渡标准。弗雷特拿出美国提供的资料说明，2013年8月在美国指称华为子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之后，孟晚舟却在当时8月的一次会议上向香港汇丰银行高管讲大话，声称华为已经切断和子公司 Skycom 的联系，并且完全遵守美国的制裁法，令汇丰银行违反美国的制裁规定，面临损失以及被刑事起诉的风险。这件案件是关于不诚实的商业交易的案件，孟晚舟犯下失职之罪和明知故犯。弗雷特表示，如果在加拿大早就发办孟晚舟，因此请求法庭拘押孟晚舟等候引渡。不过加拿大审讯孟晚舟的程序仍在进行，弗雷特更强调引渡程序不是审判，他的陈述预计在12号结束，辩方将于13号开始提出论述。中共这次搞人质外交的耍流氓做法激怒了大多数国家，有评论认为很多国家开始清醒过来，一方面质疑中共司法机构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亦意识到短期的经济合作利益。 并不能够弥合和中共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对立。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导致中共勃然大怒，决意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立陶宛同步召回驻中大使，象征双边的外交紧张关系已经升到最高点。但立陶宛方面未见退缩，立陶宛议员马尔德基斯 Martas Maldikis 甚至在脸书发文表示，北京每次只要一不开心就会召回驻外大使，但通常半年之后大使就会默默地低调返回，过去都是这样。意大利网络报纸宣言报 Il Manifesto 11号报道说，早在立陶宛之前，捷克和斯洛伐克向台湾捐赠疫苗，显示中东欧多国的立场已经从亲中转为反共。中共的原蓝图是想将中东欧国家当成进军欧洲大陆的门户，不过现在看来，中东欧反而成为防堵中共势力的第一道围墙，打破了如意算盘，难怪他怒火。立陶宛议员马尔德基斯在脸书表示，中共通过召回大使向立陶宛施压，但立陶宛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同台湾这样一个强大的民主经济体合作，对立陶宛的未来非常有利，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他提到，立陶宛不能忽视世界的真实现况，目前一系列国家都在台湾开设了代表处，梵蒂冈甚至早已经承认台湾是真正的中国。有台媒引述分析指出，中共通过召回大使做出了明显的威胁姿态，但立陶宛让步的可能性不大。这次立陶宛事件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趋势，那就是中共在中东欧的外交政策正处处碰壁。大陆防疫专家张文宏日前针对疫情发表了与病毒共存书，接连遭到官媒和一些专家甚至小粉红的围攻，民间惊讶，中共连张文宏都容不下。综合媒体报道，张文宏此前发文表示，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新冠病毒是一个常驻病毒，我们曾经经过的还不是最艰难的，更艰难的是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前中共卫生部长高强通过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的不点名批判。高强仲吹捧中共的抗疫是精准疫情管控和广泛接种疫苗并行不悖的双保险策略，被多家官媒和一些专家纷纷转发，并帮口批评张文宏是投降主义抹黑国家。张文宏仲被一些小粉红网民攻击为西方利益集团代言人、美国养的狗、典型左右逢源的公知、女应外合又一人等，但亦有为数不少的中国民间人士群起声援张文宏。有人认为批评应该来自医学界内部的争论，而不是充满意识形态口吻的攻击，将讨论空间的专业议题无限政治化。认为张文宏被批判至今保持沉默，不知是失望还是伤心，但希望不是恐惧。知名自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张文宏这次是误踩了中共的红线，为什么看似平常的几句话就惹来这一场横祸？其实张文宏的话虽然简单，却踩到了中共的痛处，就是中共的防疫模式。高强和张文宏的防疫路线之争，实际上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因素，而这个因素是中共自己强加的。高强的病毒清零说和张文宏的病毒共存说，其实分别代表的是中共式防疫和欧美式防疫。张文宏相当于建议中共抄欧美的作业，而中共正在竭力渲染中共式防疫模式才是全球最佳，因为这代表了红色制度的优越性。如果去抄欧美作业，就等于否定自己，中共想要争夺领导世界防疫的话语权，亦自然就没有资格了。唐正远还认为，张文宏的观点等于质疑中共防疫模式这面当局树立的红旗，亦等于质疑这个模式象征的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以张文宏挨批斗，是因为他不小心揭开了当局执政全面失败的最后一块遮丑布。 以烧杀掳掠令人闻风丧胆的西非头号犯罪组织博科圣地 Boko Haram 首脑阿布巴克谢考 Abu Bakar Shakau 在5月下旬被处决之后，近日有上千名成员和家属向政府投降，其中一名成员解释原因，表示当初会选择加入是因为当年太弱小无法反抗，而正好碰上领导层发生内讧，让他借机逃出来投降。阿尔及利亚媒体 PM News 网站报道，博科圣地一些成员是在青少年时期被迫加入的恐怖组织，当博科圣地的指挥官来到村里面挑选他们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太弱小无法抵抗，一直以来他们都知道这个团体是邪恶的，但无法反抗或抗议，因为可能会被害。那些企图逃跑的人当着他们的面被立即处决，这次趁叛乱组织领导层出现混乱的机会逃跑。他们说虽然已经投降，但担心村里面的人会不会再相信他们。成员解释，他们之所以有勇气逃走出来，是因为恐怖分子组织之间的分歧分散了指挥官的注意力，他们捉紧了机会趁机离开。根据尼日利亚陆军的报告，这些目前正被拘留的前博科圣地成员中，包含了335名成员和他的家属，有746名妇女和儿童。当地指挥官表示，前博科圣地成员将在政府机构展开去极端化过程，然后再重新融入社会。今年5月下旬，作恶多端的头目谢考被分裂自立的新世代组织处决了。由于谢考过去有多次假死的记录，因此尼日利亚军方直到法新社透过渠道取得了另一个敌对组织的内部通讯，这个消息才得到证实。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副国务卿在华府会见中共新任大使秦刚，聚焦些什么呢？美 CIA 计划建独立中共任务中心，扩大情报关注。美澳计划举行战略对话，对抗中共经济胁迫，日表欢迎。90日疫情调查近尾声，美情报官员起草机密报告。北大河会议结束后发首份文件。佢汤浑水，李嘉诚首次不投票选特首。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8月12号下午，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在国务院会见了中共新任驻美大使秦刚。谢尔曼表示，双方谈论了在天津会谈中关注的话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声明说，8月12号副国务卿谢尔曼会见了中方驻美大使秦刚，欢迎他访问华盛顿特区。声明指出，会议期间副部长谈论了两国在天津会谈时美对中方提出的问题，并将继续讨论相关议题。谢尔曼当日发布推文说，今日我欢迎中方任命的大使秦刚到华盛顿特区，我利用了我们的会议回顾了我们上个月向中方官员提出的问题，我们仍然致力于继续讨论。在7月底，谢尔曼去天津和中共外长王毅、外交副部长谢锋等高官进行了会谈。谢尔曼说，美方在会谈期间谈论了一系列美国关切的问题，包括针对新疆地区穆斯林的反人类罪、对香港民主的镇压，以及中方向其他国家施压和他们在台海、南海和东海的侵略行动。此外，他还要求北京释放扣押的一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美中官员在举行华府会谈之际，两国关系仍然处于僵局之中，双方的矛盾在各个领域都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新疆、香港、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星期四，亲中港媒南华早报报道，引用中共社科院美国事务专家刘卫东的说话，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7月抵达华府的中方大使秦刚之间的会晤，将使两国有机会在谢尔曼上个月访华的基础上保持定期的沟通。 在就任美大使后，秦刚释放了缓和的信号，他祝贺美国总统拜登在疫情控制和振兴经济中取得了进展，并对美国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表示祝贺，并概述了两国几个潜在的合作领域，包括生产电动汽车。星期四8月12日，美媒报道指出，中央情报局 CIA 正在权衡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共任务中心 Mission Center for China 的建议，以扩大对中共问题和情报的关注。彭博社称，该建议是中央情报局长帕恩斯 William Burns 对中共情报能力更广泛审查的一部分，他将提升该机构对中共政府的关注，而在此之前，对中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更广泛的东亚和太平洋任务中心的一部分。中情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如帕恩斯局长所说，中共是他的优先事项之一，中情局正在确定如何最好地定位自己，以反映这个优先事项的重要性。据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在情报机构内，一个独立的任务中心意味着更多的人员、资金支持和高层的关注。目前该机构现有的三个任务中心包括反情报、反恐怖主义和东亚和太平洋任务中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中情局官员说，这个机构的很多人早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对中共问题的任务中心，但是这个目标以前一直没有实现。2017年川普政府时期的中情局成立了韩国任务中心，目的是应对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当时该机构表示，该中心将帮助它更有针对性地整合和指导中情局的工作。CIA 建立独立中共任务中心的做法，显示出它关注重点正在直指北京。帕恩斯在2月份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对中问题将是它优先的事项。帕恩斯说，中共的敌对性、掠夺性统治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他说，北京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希望与美国开展新的战略经济对话，以对抗中共的经济影响力。对此，日本国防大臣岸信夫表示欢迎。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 Malcolm Turnbull 在澳美领导力对话的讲话中说，与冷战不同，未来几十年的地缘战略竞争将在经济领域进行，而我们最近在经济胁迫方面的经验讲明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我们双边战略合作必须扩展到经济事务。至今为止，因疫情溯源引发中澳贸易战仍在持续，中共政府为报复坎培拉要求调查疫情起源的倡议，对澳洲一系列商品实施了贸易打击，引发了澳洲政界的高度反弹，导致两国关系快速恶化。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太平洋岛屿的事务主管官员格雷 Alexander Gray 说，中共成功地将澳洲人从两三年前的位置推到好远，这个比任何人都能想象的都要远。与此同时，美日等诸多发达国家提出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概念，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夺取影响力的能力。华盛顿观察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的官员都在寻求组建一个联盟，以防止印太地区被中共控制。特恩布尔亦将经济建议和发展制造能力的倡议和美国提供的关于印太安全来源的讲法结合起来，而这个标志着澳洲政界近年来对中共外交政策方面的巨大转变。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界在90日内调查新冠状病毒起源的问题，如今期限将至。消息人士透露，相关调查即将结束，而情报官员起草的一份机密报告草案已经是初步审核阶段。据 CNN 星期四8月12日的报道，一位消息人士说，目前这份报告将继续展示情报界对病毒起源问题仍然存在两种分歧。一种认为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 另一种认为是动物无意中传染了人。有消息人士称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据星期四的报道，在该报告中，情报界还查了在卫星上接获的通讯和卫星图像，以提供线索。而这个报告亦是在没有中共政府的参与下进行审查。相信一个解密的版本很快可以交给拜登，给他对外界公开。但官员亦说，如果这一次调查没有结果，拜登政府亦在考虑是否要再进行另一个深度的调查。这个符合很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继续调查的要求。调查可能不限制在90日内，但这件事尚未做出最终决定。CNN 上周报道说，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从武汉病毒所病毒样本中提取的大量基因数据。一些官员认为，这可能为疫情爆发的源头提供证据。而目前还不清楚情报界官员是否完成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刚结束，就立即发布有关加强中国政府职能的纲要性文件。中共中央印发纲要，敦促各地政府机关持续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到2025年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实际，将它列为纲要。学者认为，中共为明年二十大后指明行政体制的方向，这是侧面说明习近平将会延任五年。中国政府各大网站及新华社星期三11号晚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至202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对于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刚结束立即发布有关加强中国政府职能的纲要性文件，一位不具名的学者当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当局出台的任何文件可理解为中共二十大后将推出的政策。他说，这个是作为2035年内所谓建立法治政府的计划，就是二十大建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的重要性从整个纲要来看是很弱的，因为它表面上叫法治政府纲要，实际上只是限于所谓的行政体制，是封闭的行政政府事项，不涉及政策的制定。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第一场选举，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将于今年9月举行，提名期8月12号结束。消息指93岁的长实创办人李嘉诚不会报名参选，将是他首次不投票选举特首。从特首做王者到不再投票，分析认为李嘉诚的淡出凸显了香港政治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富豪心灰意冷，不愿意趟政治浑水。8月11号即选委会提名结束前一日，众新闻等多家港媒引述消息指，祥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不会报名参选地产及建造界选委。消息人士解释，李嘉诚现年届93岁，他在2018年退任祥和主席后已表明只继续公益事业。根据临时选民登记册，李嘉诚是祥和系公司授权代表，成为地产界界别分组选民，有权投选地产界选委。中联办旗下的官媒文汇网日前还炒作商界踊跃参与李嘉诚三父子齐登记做选民，但实际上随着李嘉诚不参选选委，他将首次不会投票选下届特首。选委会委员除了选出特首，还将产生40位立法会议员。至于李嘉诚的两个仔，长子兼祥和系主席李泽钜是全国政协常委，预料循全国政协界别成为当然选委。二仔李泽佳则报名参选香港雇主联合会界别。长实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日前已报名参选选委。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